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我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呢，不要跟自己的爱人成为工作的伙伴，因为工作会成为爱情跟婚姻的坟墓。但我觉得哦，究竟能不能够在工作里面并肩作战，成为最佳的拍档？所以今天呢，音如就特别邀请到一对网红夫妻档，他们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他们怎么样成为最佳拍档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威廉菲口夫妇，你们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廉。
我是菲口。
我们是
100种理想。好，我们是最佳拍档吗？
我们
是最佳拍到丁的搭档。
最佳拍到丁。
对，拍到丁。对，拍档还在努力中啊。对，最佳拍档努力中。
欢喜冤家的部分。
所以你们影片应该是真实的呈现你们的夫妻生活，是不是？
对，其实没什么演啦。
为了保护大家心中对于家庭、对于婚姻的想象，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为了保护我，
没有，
没有要保护我的意思，是不是？
我们还是有把一些就是比较暴力的部分没有呈现出来。
对对，就是太负面的教材还是有收敛一点嘛，引恶扬善的部分，这样
引恶扬善，
对对。
哎，我觉得谈一下你们这个频道的名称为什么会叫做一百种理想？
我们这个频道一开始的名称是一百种料理。那料理是我们老大的名字，就是他姓廖，然后名李，然后生了老二就是廖，叫廖翔，就理想，就是因为爸妈就没什么理想，然后把理想建筑在孩子的名字上面。
名字上面，对对。
老二出生之后就一个李一个想嘛，我们就把一百种料理就变一百种理想这样。
应该说我们就是念戏剧的。我们就是戏剧背景，然后可能就是好像很多角色，然后多才多姿，或是很多元很丰富，所以那时候料理出身，我们就取名叫一百种料理，可以看见不只是他的各种面相，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面相，或者各种家庭的感觉。
我们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呢，就要好好聊一聊到底这个一百种理想，你们两位夫妻怎么样成为网红的的这个过程，还有你们自己各自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先谈一谈你们怎么会愿意要成为自媒体啊？
嗯，好，这我来讲一下好
了。讲吧。
当初我剧场嘛，我先念剧场，然后我们在剧场工作，因为我在教会，牧师就传递新媒体的负担，那时候就是好像大家都开始进入新媒体。或是他看见就是大家都会看手机看影片等等。所以他就那时候就鼓励我们这些做表演艺术相关背景的人进到新媒体啊，或是开始去从事这样的行业。
所以牧师那时候告诉你们这个想法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啦？
2012年。那时候就是开始办那个什么新媒体营会啊，
训练，
对，训练啊等等，
然后就是全教会都要开始，比如说每个小组要做粉丝团，
要粉专，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哎，我觉得牧师的观念还蛮先进的呢，
他是个先知了，就他很早他就领受，
对，
上帝就跟他说要做。他假装就没有人理他，
对，
连我们自己是表演艺术的人，但是就像刚威廉说的，我们
是
就是听到这样的一个传递，我们自己的手机都还是智障型，
就是都还没换智慧型手机，
然后牧师就看见了，
对，牧师就鼓励大家要去做，这也是在一种不明白，但是因为教会一直传递，然后也鼓励，然后又开课，我们就去上啊，然后我们是戏剧事工，
是，
所以是然后每个事工都要开始拍影片。所以我们就也跟着开始做到一些媒体的相关的事情，在这当中我们也就祷告说要怎么样进到新媒体，因为新很遥远呢，这听起来很
感觉很抽象的领域，
对我来说这是异次元的事情这样。但我们开始祷告，上帝就开始带领，所以他就先从
对我那时候
威廉
对我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第一个正式工作是去端盘子，然后后来我的牧者有一天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那上帝让你在四年学戏剧，那你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就教会里面有一个算是蛮资深的电视制作人，公司有缺，所以就有聊，然后说那你要不要就来试试看。然后我想说电视好了，好像跟戏剧有点关联，对，所以我就去了。
就是虽然说牧师在传递新媒体，但是
我们连旧媒体，我们连旧媒体都还没进，我们连媒体都不太清楚，
对，所以上帝就让他先进到了一个传统媒体的产业。然后因为责任制嘛，所以他是那种从幕后到目前全程，像没有小公司，
是
什么都要做，就是神要用三年的时间训练他去理解这个产业，然后每一个位置都去待过一遍。
应该说这三年其实是对付我的性格啦，对，或是负责任，或者是稳定这件事情。你说喜不喜欢，其实我真的没有到很喜欢，可是好像其实某一种程度其实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就会很想要逃避嘛，就觉得啊，反正这不好像这样不是我喜欢的，那我去当健身教练好了。
对，很荒谬，就是常常就是 对他只要压力很大，
我压力很大，我想要逃走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欸，那我去當健身教練。
你是突发奇想，
或者甚至说我去当厨师，我说你又不会煮菜，他说可是我觉得我蛮喜欢煮菜的，
应该是想要去无人岛之类的吧？
对，就是、
他最喜欢的就是
想要躲起来啦。对，反正这三年真的训练出一些能力。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去回想，其实我都不是，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要预备哪几项能力，其实都不是，上帝就默默帮助我，让我能够把一些能力训练起来。从以前我们学表演，然后到进到这个制作单位，我就学节目，从节目怎么样使无变有，也学到摄影，然后也学到企划节目的内容，然后甚至剪接。三年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新媒体就真的更蓬勃了，然后传统媒体有一点就是式微，或者是就是比较辛苦，然后那时候我就祷告，我就说，因为牧师也都一直在传递新媒体嘛，我想说好，那我就转职，因为那时候公司也收起来了，我就说好，那我就跟上帝祷告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的薪水不能比现在低，需要养家嘛，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需要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那我想要跟新媒体有关，然后第三个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我就觉得好像还 OK， 我的能力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说我想要当经纪人。
突如其来突然感动他，
就是算是有一个
想到这，
对，就想说、欸、
所以你那时候知道经纪人在干嘛的吗？
其实不太清楚，其实真的不太清楚，但就是觉得说好，那就当个经纪人好了，因为经纪人好像我从归到剧场然后到跟他交往，我好像很会处理人的情绪。
对，
好像比较不容易跟人家吵架，或是跟人家吵架我会知道怎么样安抚，或者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说话，或是干嘛等等，这样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就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就找我去聊，然后聊完之后才知道他接了一个公司在台湾的 CEO 的位置，新媒体的公司，他们正要在台湾发展，他们就要找网红经纪人，就所有的条件都符合，我就觉得 amazing 啊，
神预备的，
所以我就进去了。
而且你两个工作都是人家主动来找你耶，
对，他干嘛呢？他就只有祷告而已。
对，真的是恩典。
但是但那个祷告也就真的放下自己原本想要的嘛，因为本来想干嘛？想要当什么健身教练呢？厨师啊，或者是打棒球啊？
就是不要工作，
对，不要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重点是不要工作。对对对，其实不是想要做什么，是不要工作。
所以当他愿意真的在祷告里面很真实的跟上帝说好，他要跟随教会的意向，那上帝来带领，就工作就自己来找他。
哎、欸，可是飞口，我觉得你也很愿意支持威廉呢、欸。
他我觉得有点情非得已
對，你是说迫于现实还是怎样？
是我有点没办法管他了。哦，那你先赚钱就对了，
是
有工作来就去做。
这成功的男人背后果然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对，没错，
太棒了。然后推动你这样子，然后你就
去了，有一个力气很大的女人，
对，声音很大，
声音很大。
所以你后来是做哪一个网红的经纪人？
后来我就进公司了嘛，然后我就开始签人。那后来我就签到了圣结石，当时最红的 YouTuber， 他是也是全台湾最快达到百万订阅的创作者，可是他爆红其实也都是累积很久，因为我有跟他谈了蛮多次嘛，然后也都有提案啊，也跟提给主管啊，干嘛干嘛的，就是各那时候哎、欸，我现在想真的也做了蛮多次的努力耶、欸，就是跟他约，
说三股毛
龙吗？对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故事，然后写企划案，对，然后。给他这样，然后当然公司的资源也是蛮吸引他的啦，
是
对
一些条件，
很实际，对。可是所以我就当了他经纪人，就开始了解商案，我就知道怎么样跟创作者谈，然后跟窗口、跟厂商谈这些东西，这中间的细节是什么？其实就学到很多。其实算是我一进到这个产业，我就很快速的了解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如果我签到的不是他。我可能不会成长那么快，不会了解那么快，因为他的案量是很多的，
对，
是很大的，然后他做的事情也是很广的，所以我就不是只单纯的简单的拍片，因为他后来他还开演唱会，还出唱片，
他变艺人，
对，他会变艺人，然后甚至出周边商品，因为这样，等于把我学到的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例如我当他经纪人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是 vlog， 然后后来看他怎么拍 vlog， 然后我后来才拍了我自己的 vlog。生活记录影片，很多网红都会拍的一种形式， 对，然后写企划案提案，在他身上学新媒体是怎么拍片的，然后后来就自己开始拍，等于把所学用在自己身上，我们就成为了网红。那时候真的成为网红，其实我们也是被迫，因为经济为钱啊，经济的需要。什么意思？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嘛，虽然我都好像是被推着走，虽然有牧师的鼓励啊，有那个太太的逼迫啊等等，我们真的进到所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网红或是靠他赚钱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他第二胎的月子中心。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坐月子，那我们就想一个企划案，然后去跟月子中心谈合作，然后帮他拍影片，用资源交换的方式。
我们其实很努力的避免一起工作
对，
但是上帝就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PR啦，知道我们在逃避什么，所以他就让我怀孕了。然后有一些现实的需要，因为我很实际嘛，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怎么办，要怎么样很实际的在短的时间里面你要去赚到这个钱。因为从我老大怀孕的时候就是只有他一个人的工作，那这一份薪水他没有办法去支付，所以很实际的头脑就开始想说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做，然后也放在祷告里面，就上帝预备，就有一个基督徒的月子中心的老板，刚好我们朋友认识，然后他就自己突然的就介绍我们认识，然后说他那个月子中心有想要做一些新媒体的推广啊，你们可以
宣传，
有没有办法可以就合作看看啊，这样。
是，
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很没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粉专那时候才不到5000人，就很少人。想说我们这种，
我没有条件去跟人家
谈，对，是要跟人家谈什么？对，所以完全就是企划就很重要。他就把他所学的那些怎么谈啊，怎么写啊，然后我们还做 PPT， 做了3个影片企划，然后真的提给对方。然后在那一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好像蛮有这份资质可以从事这件事情的。所以上帝就恩待我们，让我们又开始接到一些合作啊，厂商的合作啊，所以我们就因为合作，因为工作，就开始去产出越来越多的影片。
对，就真的算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对，然后除了工作，也其实真的，我们那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做，其实也是算是回应，就是上帝的呼召或是牧师的鼓励，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很直接的在影片里面都会讲信仰的东西，甚至有经文等等，
片头或片尾放一句经文。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啊，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工作上或者是一起拍片经营，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
是
很容易摩擦，因为其实
对
就讲嘛，夫妻会团队，你只要人跟人
对
越多相处的话，那个要磨合的机会就越多。那我们已经一起带孩子，然后在教会也是一起有服事，然后又工作又一起，所以那个
很可怕，
对，很长就是在磨合这样。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教会好像聚会完要走去捷运的路上，我们两个就争执，然后走到捷运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就从后面这样在我们两个中间这样出现，说可以给你们拍照吗？然后我们说可是我们在吵架，
所以那个粉丝
是那个人说没关系，
他说没关系，
他说没关系，
我们好像也不好意思拒绝
他。我说哦好吧，然后我们就拍照，
好笑，
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们的影片，因为你都有放那个经文，
是
说哇就被提醒了，就上帝派天使来提醒我们说你们是基督徒好不好，彼此相爱，不要再吵架了，
有被鼓励的感觉吗？
有，所以那个人走掉之后，突然我们就也没什么好吵，
好像就没吵了，
就好了。
对，
在经营你们的频道的时候啊、嗯、你们想要拍的这些东西你们不会担心说诶这么的好像很直白的然后暴露自己的家庭生活
应该说我们不会去透露我们住在哪里啦、嗯、就是一些比较还是隐私
当然比较隐私的部分
安全的部分但是在我们隐私其实也蛮曝光的
没有啦还好啦还好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范围大概就是家里啊、嗯、教会
是
那大家又知道我们教会在哪里
好啦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某一种程度也算是
你会觉得其实我们蛮曝光的
其实也算是上帝保守
对上帝保守
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所以没有遇过一些什么黑粉之类的
因为过去我们可能比较爆红是那种妈妈火大、嗯、就是 rap 嘻哈的音乐然后就有被广泛的分享嘛。那其实在我们自己的粉专大家来留言都是很正向的不太会有什么酸你或什么就都很祥和除非是那种新闻平台他们转发他们都会下一些耸动的标题然后以至于看的人他们就在下面留言说那痛苦不要带小孩啊不要生啊 就开始去酸、嗯、
是
但那种平台我们也不会特别去看就不太理会他
其他顶多看我影片就说、欸、这个爸爸死去哪了就是说我的妈妈那么辛苦那爸爸在干嘛
对爸爸在干嘛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就跟朋友说、啊、就是我就在拍片嘛、啊、那个拿相机的就是我要、啊、不然是要怎么样要不然谁来拍啊谁来剪
对就别担心威廉还活得好好的
对对对我还在好不好那不是一个单亲的频道
对啊所以像如果有一些人也说哎，我想从事自媒体你们会想要给他们什么建议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跟真实蛮重要的、嗯因为如果不真实第一个其实大家会知道然后可能他没有办法那么吸引人
就他知道你在官腔这样
对或是你在 say 或是你在演、嗯、虽然我们是学表演出身的可是表演它其实只是一个能力可是其实我们真的要表达跟我们是谁这件事情还是最重要的对啊那我觉得就目前而言大家会喜欢我们其实蛮多人的 feedback 都是说因为很真实
真实不是说你就什么都讲啦因为大家在网络上追星啊或是大家会想要有一个追的目标通常都是因为他的生活很好就让你很羡慕很吸引你、嗯、因为你可能跟你很不一样
对
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会
知道有些人很不好
对很呈现出来我们就会把我们不好的那一面也呈现出来但不好的那边呈现出来并不是要说怎么样我就烂了而是我们会把信仰放在那说对我现在不好可是我们其实是想要就是我们知道标准是什么我们也是想要努力前进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
嗯、
就比较我们比较走那种陪伴大家一起的路线会邀请大家陪伴我们因为我们就很没有那么好啊我们也很
就
没有办法去装说我们很好
对就虽然说我们生活都不完美但是不完美就是人生现实
对啊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的往前或是努力的把生活过好
嗯
就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实际的
对啊
比较实际啦
像我们几个系列的影片第一个是嘻哈娘嘛就是他饶舌的部分
大家对那个好笑、啊、
大家都很爱为什么爱因为就是听他在那边就是干掉或者是抱怨那其实那很有共鸣因为妈妈的心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就不是干掉到底然后就觉得干掉完就没事了、嗯、其实我们最后我们都会收回来
有一个盼望的方向、
就是、对有一个那好就算那么苦那我们该怎么办或
是
那就会有不管是经文啦或者什么、嗯、就是会让我们知道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去追求的或是我们还是可以往那边去、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有一支影片叫有一种影片叫做理想先生就是比较是要对先生说话或是对爸爸那但是我其实都不是要教什么都是跟他讲说欸我很烂
就我没有做好
对 我其实我在里面我都在讲说对我都在讲我哪些失败然后我在这个失败我学到了什么对、
嗯、
那反而那个东西其实也蛮多妈妈会去 tag 他们的先生或者是
希望看一下
对对对 对但是我不会是一个就是哦我很厉害所以我来教你们或什么、嗯、而是我其实这些都是我从不好到好的过程、
哦、是对我们就是把那个过程摊开来、嗯、但很多人他们如果不是那种一直 follow 的他们可能觉得啊你们就都很好啊可
是
他如果有在 follow 就知道哦
是
之前是这样
就知道你们的过程
对对对对
这样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呈现才有办法生命影响生命吧、嗯等一下歌曲过后呢就要请威廉跟飞口来聊一聊你们的生命故事齁。我觉得你们刚才都在讲到说原汁原味真实的呈现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心情。但是当你们把你们的软弱摊开在观众的面前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你们最终其实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欢笑跟满满的正能量。
对。
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是我的老师就我常常会跟大家分享说我老师有 鼓励我们，就是这一生要交两个朋友，两种朋友。第一种就是他24小时都会接你电话，所以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打给他你就很安心，你知道他一定会听你说话这样。然后第二种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很不好的时候，你找他，他让你知道他比你更不好，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好多了。对，然后我们就是比较想要当大家第二种朋友啦，
我们就算是第二种朋友。
第二种朋友，当然觉得自己当妈妈很辛苦，经营家庭，哦，跟老公一起工作，哦，各种辛苦的时候，哎，来看我们影片，觉得哇，这比我们更辛苦哎，
就会有疗愈的感觉，是会比较有平衡一点。好，我们等一下继续来分享。
每天张开眼，用微笑迎接每天。知道你在我身边，每天用信心大步走向前，每天都知道梦想已不远，我已经准备好，不管未来的路有多远，我已经准备好，背起勇敢行囊起飞，跟我一起唱唱出喜乐泉源，你会陪我走完这美好路线，彩虹月饼绽放在天的另一边，我相信你的爱永不变。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自媒体网红夫妇， YouTube 频道叫做《一百种理想》，欢迎威廉飞口两位好。
Hi, 大家好，我是威廉，
我是飞口。
欸，我以为你们还会有那个 slogan 欸，我们是
要吗？要每一次都来吗？也是可以啦。大家好，我是威廉，
我是飞口，
我们是一百种理想。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你们怎么样进军网红之路，然后这个自媒体啊是怎么样的开始啊，那我觉得这过程当中你们都谈到说，其实是因为你们想回应神放在你们心中的，应该说放给教会的一个感动，然后牧师又推动你们，然后你们也愿意回应这个感动，所以就往这个自媒体的方向。那你们自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我想能不能先请飞口来讲一讲。
好，我自己因为从小我的姐姐她大我16岁，所以她很像我妈。Wow. 我的生活什么很多时候是她就会接送我上学啊这些，所以她去教会我也跟着去。在我国一的时候，她就问我说，欸，你要不要受洗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好啊，那我就受洗了。但是去教会比较是因为有朋友，然后很欢乐，然后很多活动，所以其实对真理没有很明白。到高中的时候玩社团啊，欸，就觉得好像教会也没那么好玩的，然后开始谈恋爱，所以就偷偷的把说，欸，我要去教会，但其实我去约会。
你说你跟姐姐说吗？
对对对，慢慢的就远离了，然后也就没有去了。然后到大学大一的时候，当时的男朋友他也是一个很久没去教会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教会。我们说，欸，好像我们俩都受洗了，但我们都没有在聚会，感觉这是一个上帝要让我们回到教会的机会。
所以你刚刚讲说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就是也很久没有去教会的，所以就是隔壁的威廉。
对，那个就是我。
对，
对，
就是前男友。对，前男友，
前男友。对，因为现在是先生。对，
那所以威廉是怎么接触到基督信仰的？
我是高中，就是因为我们家蛮传统的佛教徒，我小时候是会去上那种沙弥营。
哦，小沙弥。
然后会去背那个观自在菩萨啊，就是心经啊什么的。因为我爸也是佛教嘛，然后他也是那种会早晚课的。但是就是我爸妈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是从小到大就还也是会争吵啊，为了钱啊等等什么的，有压力。到高中的时候算是也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阿姨，就是来我们，因为我家是开服饰店，然后她就反正就认识，然后就跟我妈传福音。后来那个阿姨有邀我去教会，然后就是有什么 Friday night 音乐会啊干嘛的。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也觉得，欸，教会好像蛮好玩的，蛮热闹的，然后人也蛮好，蛮 nice， 然后东西也有东西吃，也不错。然后所以我去了之后呢，我爸就很紧张了，因为传统信仰嘛，他就在想，欸，谁拜他，对，以后谁拜他，因为我是独生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家就有一个算是一个革命吧，就是
PK 革命，
真的是革命啊。我妈就是在房间里面祷告，然后我爸在外面放了24小时佛经，
那你有拉扯的感觉吗？被拉扯，
我后知后觉，就是我只有觉得很吵，到底为什么要播？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就是也算是就是
蛮自我，
对，就是我只是觉得很吵这样。
就是因为你这么无感，所以飞口才会常常暴走。
很好，你看你发现了。
对对对对对。
好，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是下一趴我们再聊。
没错。
然后嘞，
然后但是后来我爸就他就有一次要想，好，那我就不知不觉讲到我爸的见证。好，
他要去踢馆。
对，他要去踢馆，因为他觉得说到底在干嘛，然后又觉得又把我带去、嗯，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去之后，他自己就遇见主。他就被感动，他后来在敬拜赞美、
哦、
他就
流泪，
他就流泪然后被感动，
就流下男儿泪。
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回家了，真的、嗯、真的遇见神，然后被感动，
比你还有主观的经
验。对，比我还有，我只是觉得很开心而已。
对，但他、欸、你爸的感受能力蛮强的。
对，他比我还那个，就是也是恩典啦，我觉得就是他就是被上帝触摸这样。然后
后来你们父子就
我们就
在同一天受洗，
我们同一天受洗。
那你怎么会想跟爸爸一起受洗？
那时候就等于是我妈先受洗了、哦、然后后来等于是我去，然后我爸等于也开始参与了，所以也都有在教会里面就稳定主义。
所以对于受洗基本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反正洗一下也没差。
对，我们因为
我们两
个
对于受洗其实都是也没有不好，
是
也 不排斥，
因为也不用钱啊、嗯、
对。然后对我而言我觉得说哦对啊，受洗就是信耶稣，那你信耶稣吗？对，如果我信耶稣那要受洗吗？好，受洗，就大概是这样、哦、就是对真理没有到那么的清楚。
所以你们说的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当基督徒，以及当基督徒之后、嗯、
你要
做什么，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嗯、或是你为什么要、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嗯、
然后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对对对对对，以前比较不明白，以前就只是觉得诶、嗯欸、感觉不错，诶、欸、有爱啊有平安啊、嗯、但这些也都是，可是就是不太知道到底为什么。
是，
对，连你甚至为什么每一周要主日我也不知道。
是，
就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好像规定或是应该，不明白背后的意义。
所以后来也是离开教会这样、嗯、
后来我就高中之后，然后我就考上大学嘛。嗯，对，考上大学我们都到台艺大，也爱玩，就聚会没那么稳定。嗯，但也没有说不要去、嗯、但就是因为有更多吸引人的地方，有 大学生活很精彩嘛。后来我们就交往。
有一天我就看到他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是十字架。我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徒？他说对啊。然后他说哦，他高中受洗这样。然后我说哦，我有受洗，那我都没有去教会。他说、他也没有去教会。
对，
那就这样。
可是在一起之后，怎么又愿意再一起回去教会、啊？
因为我们在一起了几个月，好像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受不了这个人。刚刚讲他独生子嘛，
对，
就被宠爱、被溺爱，
很自我，
就那种大家一起去吃，比方一起去吃牛排好了，好，
这个故事要
讲
200遍，两百遍的，
是怎样？
大家也去吃那种牛排啊，然后大家不是都要自助式拿茶水、拿刀叉。然后大家都做好，他就去拿，然后拿回来之后拿他一个人的、
oh.
然后所有人就会傻眼说你该不能大家拿吧，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们拿，然后再去拿。他就一副就是、oh. 可以啊，我可以帮你们拿，但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想到的事吗？就是他的社交跟他的经验，
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些，就没有学到这些事情，
他都是被服务的人，对，很少去服务别人、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的过程里面我就感受到这一个点。
那你就会想要服务他吗？
我也不想要服务他。
所以我们两个落差就很大，我就简单说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爱人啦、啊，
对
对啊，不知道怎么关心人，怎么爱人或者体贴、嗯、
对，所以我们在一个寒假过完的时候、嗯，有一天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学长，我就想起他在圣诞节那阵子，他有来过班上宣传教会的活动，然后我就看他，我就抓着威廉走过去，找到学长说：“哎、欸，我要去你们教会。”然后学长就吓一跳，说：“怎么会有羊？会有人
主动、欸？”
自己主动说要来，他说：“哦，好啊，就带我们去这样。”
所以你那也是突然萌生出来的那种感动吗？
对，就是一种觉得说，就感觉应该要做点什么，然后就看见那个学长，说啊，对，我们要去教会， wow. 所以我就觉得，去教会应该会是一个帮助我们。嗯，对，去了以后，那时候因为那个教会牧师也是带着全教会都在做年轻人、做青少年、做学生，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学校里面就有一小群也是在那个教会的。然后大家来自不同科系啊，所以就很像，你有一些同侪，然后大家又是很有创意的，因为是艺术大学嘛、嗯，就比起那种有兴趣的教育，觉得好无聊哦，因为觉得这些人跟我痛不合，但是在那里却就是有同校的学长姐或同学、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想，就一起想一些活动啊什么的，就觉得蛮好玩，就又回到好玩，就觉得去教会也是好玩的。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嘛。教会就会鼓励或是会教导怎么样是在信仰里面的男女关系啊等等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有点管有点多，
对，
就那时候就
说不能婚前性行为啊
之类的吧，
穿着啊，然后跟就是来跟我们聊，就辅导嘛，就会就跟我们聊说，就是你们可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啊，然后要
不能牵手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你们不要太亲近。然后我说啊，我们就男女朋友，为什么不能太亲近呢？就会鼓励我们多一点的群体活动。觉得多一点，比如在小组里啊，或者是跟着教会里面的青少年，大家一起去什么活动什么，然后我们就不想，觉得我干嘛？
你们想要两人世界，
两
人世
界
啦，这样对。然后加上后来就是越来越忙碌，因为都要排戏啊，都要排练啊等等很多这些事情，所以就没有聚会，没有去教会。其实这中间也五年吧。
对，因为我们就一直在两人世界当中，
对，我就享受当他的神。
毕业的时候他就去当兵嘛，
对，
那当兵就是第一次我们必须要分开这么久，然后是可能不能联络或是不能随口随到，我就突然间、
发现不是男神是佣人、欸、天哪，
是男佣，
原来是男佣啊，
我就觉得我很多的垃圾没有地方倒，因为他其实是我垃圾桶加上那时候我的工作是做戏剧治疗，所以我就觉得我每天其实已经接受很多别人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哦，就觉得我在消化这些东西，又没有办法找他来消化，所以我自己就开始回到教会，我就回去聚会。
飞口，你从事戏剧治疗是因为很想帮助别人，还是
也是刚好刚好
有啦，也是有想要帮助啦，
有这样的课程，然后我就去上，然后被老师看中，觉得我的资质很适合做这一行，所以他带着我。
所以这行的资质是要怎么样？
就
漂亮吧。
就是颜值第一关这样子。
他服务的对象比较多是那种国中生高中生、就青少年，对，他们就是跟我一样
看外表
看外表然后跟可能比较能够跟青少年互动，
幽默啦。
那因为我本身是南部人啦，就比较
个性比较开朗，
对，比较开朗这样，然后跟
阳光，
对，蛮容易跟他们就聊天啊，因为这个工作它
是
就很需要。我们常常在团体活动当中，其实我们是要去帮助他们，可以讲出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或者没有办法分享的故事。所以我们其实都要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才有办法让他们去产生共鸣，然后进而他们愿意讲他们的事情。这样我都蛮 OK， 我都蛮可以讲的。
可是这个工作因为会让你听到很多负面的情绪，
或
者
悲伤的，
你就一直累积、然后又没有一个合适的出口，
对，
然后威廉又不在，
对，因为我还是偶尔会祷告，就虽然没去教会，但偶尔还是会祷告，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些事情放在祷告里面，然后问上帝说我要怎么面对这些好像我在个案身上看见那些很无奈的事情，或是觉得好像他们参加完团体课程，但是回到现实生活好像又没有办法真的改变。我说到底有什么答案吗？那我觉得很妙，是那时候就刚好就有以前教会的朋友就邀请我回去聚会，所以我就回去聚会，然后就开始越来越稳定。然后我自己在聚会当中，我觉得上帝也就让我在一两个礼拜里面就一直看见同一个圣经故事，就那个故事是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然后有一个女生叫玛利亚，她就带了一个香膏，那香膏是当时在那个历史里面就是女性的嫁妆，非常贵重的。然后一般就是除非如果真的有人过世，那他香膏是可以拿来膏死人这样。然后那个玛利亚他就把他的香膏拿来耶稣的面前，然后把他整个打碎，就是完全的要给耶稣，然后膏在耶稣身上。然后大家就很吓一跳，说哈，你怎么把他打破了，这可以卖钱呢，这很贵耶，你看那个钱卖了之后还可以去帮助很多穷人，那些需要的人。但耶稣就跟他说，他做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耶稣他接下来会上十字架啊什么、
然后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
这件事情是最有价值的。
对，他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样不是在这个东西本身价格多少。然后我就觉得我被提醒一个东西是，我一直在看说到底做这件事，然后我去陪伴那些弱势族群是很有价值，他是很有价值没错，但是我越来越想要把时间花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也发现就是在教会里面跟其他弟兄姐妹啊朋友啊，或者我们去关心别人，然后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让我很有满足，跟让我觉得很重要。可是就当然如果你说今天有一个弱势的团体跟你要去探访一个朋友为他祷告，然后你选择去祷告，你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应该要去帮助那个很有需要的啊。可是神就透过这个故事让我一直看到这个故事，然后让我去想到说，其实上帝看的是那个需要，不是只有外在的，不是在他的社会条件怎么样，而是每一个人的心灵，你只要不认识神，你都需要被帮助。
最近的过去，爱我自己，想起我有多少次快要放弃，想起没你的过去有多伤心，不知所措的感觉藏在心里，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你，才知道不能够继续。 So now I know， 我知道你在我身边，
我也蛮好奇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体会到是你成为一个帮助的人之外，你也察觉到说其实你的生命也需要被耶稣帮助啊。
我在回去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被帮助啊。
没有，他在没有我的时候就觉得需要被帮助了。
可是你那时候会觉得说自己生命需要重生改变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的吗？
当然没有那么有意识觉得说我需要重生改变，只是觉得说、哦、我觉得好孤单或者我觉得好无力，然后我想要有一个人带着我可以知道方向在哪里。当我真的好好的在教会，我说要传福音好了，我想要去关心人好了，就开始会面对我性格问题嘛，就是其实有些人我真的不想理他，或是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就随便你，让这些东西就会浮出来，那这些就会需要开始被调整，被调整用上帝的眼光看人，那就发现我不太能够用上帝的眼光看人，特别是看我的先生。
我知道，我正要讲，拜托，请用上帝的眼光看我好吗？
你很棒，
谢谢。我你想清楚一点，你讲不清楚就变成你很胖。
我觉得威廉把很多弟兄的心声都讲出来了。
对
对对，就是操练啦。
这个算是他回到教会的故事，
对，就是他先踏上了生命改变之路。
对，他先回去，因为他就是我算是开玩笑，但其实也真的是这样。因为以前在一起那时候也是交往好几年了，五六年有吧？对啊，因为从大一嘛。其实我就是他，真的是他生命的重心。那个时候他就是很依赖爱情，很依赖有一个男朋友这样。那后来我去当兵，为什么他真的失去了这个生活的重心，所以他才发现我没有办法满足他，我因为我也是人嘛，所以他才回到教会。
所以你去当兵的时候有松一口气吗？
没有啊，他也很需要
我
好吗？他很想要被肯定，
对，我
需要，
他感觉需要的感觉，对，我享受被需要的感觉，因为这好像是我存在的价值这样。
可是像。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个性真的很不一样欸，像我觉得威廉就是很淡定嘛，然后飞孔就是情绪很澎湃，所以你们两个在交往的过程中，威廉难道不会有哇怎么办我接不住他的情绪的？
有啊，还有被我
都会爆炸、啊、就没那么健康，就其实我们的情绪都是很大的、
哦、
只是他是很
外
显的，我是很压抑的、
哦、然后但是我火种在心中，
对，然后但是我就忍嘛，因为没有那时候就是如果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也没有垃圾桶，对，就是我也没有办法祷告，为什么我也不想要祷告，那时候也没有跟上帝说他怎么样他干嘛干嘛、就都没有，所以就是或者是一累积在心里，
是，
然后可能突然就是有一天就爆了就有一些就是一些暴力的倾向啊、但不是打他就是做墙壁啊什么的之类，这种东西就是
自残，
很幼稚啊，就是打墙壁这种，但是我才发现好像蛮多男人会这样、
可是都没有想过分手这件事哦。
没有，我觉得这真的也是恩典，就是我没有，
对啊，你们的忠诚度很高，
我没有想要分手，可能因为就是被他绑了，觉得说有点被恐吓了，
因为我是危险情人，
他是危险情人，
我就是很常威胁他，
所以你曾经被飞口做过什么危险的事？
很多，太多了，很可怕。
所以举个例子，
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他是有一次我们吵架，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不接他电话。那时候我觉得
关机吗？
他就关机哦，第一次关机、哦。
我关，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关机吗？
你第一次關。
好，反正我关机，我就真的不了，就太生气了。然后那时候是我就大学嘛，然后我就租外面，在外面租，在学校旁边租房子。
没有，事后回想起来是你想睡觉，根本就是想睡觉。
好了，我忘记了，
因为我就是恐怖情人，我会打电话去，
然
后不讲话，
他会夺命连环扣那一种，然后不讲话。
然后他接起来，然后我就不讲话，
然后
他就
很烦，
对，他就很烦，所以他后来就决定算了，他就关机，然后去睡觉。
那你不讲话的原因是什么？是讲不出来，还是我要等你讲？
没有，他就是那种，
我觉得黑道啊，
不是他不讲话，其实就是，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的情绪，
对，
他其实也不太会处理他的情绪，但他就是很生气，
对，
但他又不想要，他又不是会把他的情绪跟他想的东西讲得很清楚的人，
对，
但他就只是发表他的情绪，那他发泄情绪的方式就是不讲，
对，
不讲话，
但是让你知道我存在，
可
是想要被陪伴，
对，想要陪伴，但是我就更生气嘛，
所以恐怖的还不是在这件事，是在他关机之后，
对，
我就杀到他。家就是他那时候跟同学一起租房子，半夜一两点吧，然后他住在二楼，他的房间因为是路冲，所以房东在他的房间的窗户就弄了个铁片，就看不到外面。二楼外面呢就有一个
一楼的车库，
对，是一楼的车库屋檐，就是他的建筑就是前面有一个
凸一块
凸出去的屋顶，这样我就爬上那个屋顶，走到他的窗户，二楼的窗户，然后拍那个铁片，然后砰砰砰，
然后叫我吓死，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的床就在窗户旁边，
想说见鬼了，
真的是见鬼啊！然后砰砰砰，然后叫我的名字，我说谁啊？干嘛、啊？
讨债的，
对，
所以他后来就出来外面，
我就出来，
然后就用一种非常惊恐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我站在那二楼的屋顶上，
真的蛮像鬼的，
很像鬼。
所以你那时候有察觉到，其实自己真的蛮紧迫盯人的吗？
不知道怎么面
对
啦，
对、啊、不知道怎么面
对，他不知道怎么改变啦，但
是
他只会这样，
是
就是他只会用这种方式来可能掌控我，或是吸引
我
的注意力，
你也不想快乐，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生命共同体这样子，
对，
就是大概这种状态。
那所以就是那时候后来就是我当兵退伍嘛，对，就他已经慢慢回去，可是我其实我就没有，然后他当然他会邀我去聚会，或是跟他祷告干嘛的读经，我就应付，就是我算是为了他啦这样。那后来我就进剧场工作。就是我就去一个剧团去巡回当助理导演，第二次我们比较长的分开两三个月的时间，因为有一出戏，那戏里面全部都是女演员，然后都漂漂亮亮的，然后就很美丽啊，这样很有魅力啊，这样。然后在排练过程，我就觉得，一个女生还蛮漂亮的这样，但是其实我跟她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什么私交。出去巡回之后的庆功宴最后一天，我就跟人家告白。喝了一点酒，然后跟他干嘛，就很傻眼，就很国中绅士的那种，你知道吗？
你说在酒精的催化之下，
对对对对，然后对方就傻眼了，对，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然后后来我就回台湾了，回台湾之后，然后就反正有一次，就是他也是找我祷告或干嘛，然后他们祷告读经，然后就有一个算是良心的谴责吧，或者上帝就跟我说你要跟他说，我说我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
所以你告白失败。
对，我要说什么？就是说这件事，因为就是自己两清浅，就觉得做对不起他的事嘛。
说了我可能会被断头之类的。
可是后来我就还是跟他说了，然后跟他说之后，他就超级难过，他就觉得那他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样。那其实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大心理的考验，
就是背叛了，
就背叛了，
就被背叛。
对啊，就精神出轨。
就对自己太有自信，在自己的身上这样，所以当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你才去面对说，原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就是对方是有限的，我也是有限的，所以在那一次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去面对过去交往六年好了，那六
年
的情感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其实也没有进步到哪里去，一直都在一个感觉当中，
其实感觉跟彼此需要，好像就是彼此拿啦，彼此在要自己要的东西。然后我真的是在那一刻，我才发现，哇，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耶！原来不在一起两三个月就可以喜欢别人哦，我才知道，哇，我真的我没有爱他。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会回到教会？那时候回去聚会，其实有一句话就是上帝也是透过牧师，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对我讲话，他就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但是你却从来没有为他祷告，你不要说你爱他，我才意识到其实他爱我，因为他蛮常为我祷告。
就那两三个月，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远端嘛，我们就在说一起连线啊，然后一起来祷告啊什么，然后后来就开始就有事啊，怎么样啊，不要啊。
但是我就从来很少为他祷告，所以我才发现哇，我原来我根本就没有爱他，或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我用人的爱啊，我以为的爱去爱他。可是其实那到底什么是真的爱，我才会发现哇，原来我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爱人，我才承认我是一个不会爱人的人。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才真的在信仰里面俗称的就叫做重生啦、啊。就是我可能得救，可是我没有重生，我没有知道我是一个哇，我不会爱人或被爱的人。
你需要就是没有觉得自己需要耶稣。
没有觉得自己需要耶稣，所以那个时候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然后所以才回到教会。对，那等于那时候就是当时的传道就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你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是、你要去跟那个女生道歉，你超突兀的，你超奇怪的，对，然后你要好好的跟 Faco 道歉，然后你要跟那个女生道歉，然后你要开始，你要在小组里面，你要开始跟大家一起去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从玩游戏的角度，其实就是砍掉重练啦、需要重新学习，所以我们就回教会，然后从真的是从慕道友课程开始上，到底上什么是信仰，耶稣是谁，什么全部从头开始。
跟当年我们离开之前，就是辅导人说，你们要多参与群体的生活啊，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啊，对，我们就从那个时候
才有小组生活，
才愿意就是、好来跟大家一起啊，做什么这样。
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想找一个可以逃避的角落，让自己大声哭泣。你问生命要往哪里去，心中疑惑总是解不开，一直找不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谁能了解这种心情。
你们开始比较积极的愿意跟小组的人啊一起这样子办活动啊，一起出去玩啊，或是你们聚在一起祷告啊，聚会啊，分享你们的生活点滴，你们觉得你们在团体当中的那个参与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你看教会会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很重要，可是过去你们可能没有这个体会，那当你们愿意去做的时候体会到什么？
你两人世界你就很多盲点，你只会看到对方在你面前的那一面，但今天如果在群体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就会看见他在众人当中的另外一面，对，或者说他怎么去关心人，他怎么去在人际关系当中他挫折他怎么面对，就是那反而你会成为他的伙伴，陪他一起走过吗？因为以前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你就只有两个人很好或两个人不好，你没办法去陪伴对方。
就其实会彼此影响，但彼此影响通常都是不好的影响。就这个人可能状况不好，他就影响另外一个人。那如果影响另外一个人，另外那个人他也没有那么健康，他就是都被拉下来。可是当我们进到小组、进到群里面，就是不是只有两个人，
有一个支持的系统，
就是还有其他人。
对，所以我反而是也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就有很比较多的教会的女性朋友了。他们就会来关心啊，你们现在怎么样啊？为什么吵架啊？然后你就有了一个可以说的管道，但那个说他又不是陪你一起骂，
对，
他反而就我反而是在我第一次被刁，就是我就跟一个姐妹，然后她已经结婚了，就是刚好分享说我跟威廉吵架的什么事情呢、然后我觉得很生气的点是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回我说你要尊荣他，类似这个意思。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怎么跟他先生相处的过程啊，或者他怎么
新的看见，
对，然后我就觉得当下有点不爽，觉得怎么被你怎么这样子，
就是我是要来讲他不好，你来讲我不好，
对，然后你讲我不好。可是听完他分享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理，就是原来圣经里面上帝造的夫妻关系、男女关系是原来是这样，所谓帮助者原来是这样原来我的方式就是比较负面的方式。
对，我觉得最近我可能要再去找这个姐妹跟你讲一下。因为你知道这种讲过有时候会忘记，或者还是会回，对，很容易耶。虽然说他刚刚说第一次，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每天都要操练，
对，需要不断更新啦。
因为的确蛮不容易的啊。
对，但我觉得其实他刚刚讲真的是重点，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讲他不会服，可是在小组你可能有牧者有朋友，别人讲好像就比较听得进去，
比较客观，
比较客观。 对，要不然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这是你认为啊，别人又没有这样觉得。
对，
对，可是其实没有，大家都这样觉得。
大家都
真的。
对。
不过菲口怎么愿意原谅威廉呢、啊？
因为其实我不是说我常常威胁他嘛，就是说要不然分手啊，分手啊，对，不是真的心里面觉得要分手。那我觉得那个让我觉得说啊，不要分手好了的里面，其实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交往这么久了，分手有点可惜。
这个投资也是，
对对对，然后投资
也蛮长线的啦，对，
对，就比较实际啦，我就觉得
舍不得啊，
对对对，就是说啊，如果我现在分，啊，我又要再花时间再经营一段感情，所以我就一直在一种常常很生气他，然后但是又没有办法分开的状态。所以后来即便他精神出轨啊，我很受伤或干嘛，但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已经比较稳定回到教会了，我自己其实知道说这样的事情是好的，就是如果没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永远不会认清自己的本相，就不会知道说原来哦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这边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啊
很体贴啦，
对，很体贴啊，真爱啊，
很会忍受他，
然后甚至他也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上帝。所以我自己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受伤，可是我知道说这是我祷告来的，对，就是因为我在祷告说我希望他可以回到教会，我希望他可以就是认识耶稣啊。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主动的提说想要找牧者帮忙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哦，好，他要回来了。我们坐下来，牧者也是直接讲了，说你们没有什么资格谈分开什么，
啊、
你们什么都做了，你们现在就是应该要在
就往婚姻之路迈进了。
对对对，你们要预备自己要成为对的人，
对，
不然你们婚姻就是个灾难呢。
真的耶，
所以我们也算就蛮快速，后来两三年内就是以这个目标来就共同目标前进。所以像他要去工作啊什么来，都是因为已经有个前提，就是因为我们要迈入婚姻，所以不能再这样子，
他很积极，
对，你不能再摆烂，或是想干嘛就干嘛，对。
所以我觉得牧师的教导很棒，欸，就是说他的教导不是只是碎碎念，而是给你们一个目标，就是你们要成为对的人，然后进入婚姻，
对。
但是当你们这样走过来，然后都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了，虽然有时候吵吵闹闹，在这个 YouTube 影片上面然后也很真实的呈现，但是我觉得是很幸福的，所以我可以从你们的分享当中感受到那一个幸福感，又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其实我很想问问你们哦，你们这样一路走过来之后，你们觉得什么叫做对的人呢、啊？什么叫对的生命？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会讨论或是会想的，就是其实对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你不会说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或是哇他哇多荣耀，哇他今天竟然在主日讲道耶，为什么就是一个对的人？其实不是。如果说对我而言，到底什么是一个对的人？我觉得就是一个持续依靠耶稣跟跟随耶稣的人。对，那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或者他的工作怎么样，或者他赚了多少钱，对，跟外在的环境都没有关系。我们最近也是真的是比较常争吵，因为我就是对他而言，其实就是我最近不是对的人。
对，是。
对，就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常会说叫属灵。什么叫属灵？就是说我比较属于上帝。我不是以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以自我为中心，我会愿意听上帝要跟我说什么，或者是我会比较愿意承认我自己很不足，或是我真的不行，但是我请上帝教我。对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像谦卑啊，比较像是我定义的对的人了、
啊。对，就是一个能够真实的承认说我现在状态好不好，特别不好的时候。不会一直要去假装没事，但是承认之后你也不是就摆在那里，
就是对我就是这样、啊、
对 对, 对，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嘛，就问真问直，就我就这样怎么样。可是对的人是他知道自己的状态真实样子是什么，跟他愿意就是去
愿意被改变、啊、
愿意被改变，
是，
然后知道标准，人的标准是神的标准，圣经的标准，不是他自己的标准，
对，
或者是别人的标准，
或是对方的标准。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好像活在觉得是他应该，他觉得我应该怎么样，
就是这个才是火大点好吗？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啊，就会显得好像自己现在生命状态好像不在对的位置上。
对啊。
但是至少我们愿意承认，对，我真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真是个罪人，但是我愿意被调整。
对，就是一步一步啦。那他就比较好了，因为以前他就是不承认，然后不承认也不可能改变嘛。那现在就比较好，现在是会承认， 会不会改变再说。
对，就承认，但有时候想改，有时候不想改，你知道，就是那种人的那种挣扎，你知道，就是这样。
所以努力中，努力中。
对，这真的是每一天在面对的事、欸，
对、啊，每一天，
真的是每一天呢、欸嗯。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哎、欸，我昨天好像我有努力，我也有改变一点，但是我今天我就回到原来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就是很直接，它不是主日的事，你每一个礼拜你去主日，你才知道你好或不好。嗯、其实是。我每
天
起，我每天起床，其实我都在面对我要
不要做对的人，
要不要做对的人。
对，哦，我觉得今天特别感谢两位分享这么很真实的生命故事。在今天节目最后，请你们用一节经文来鼓励听友的话，你们会想要用哪一节？
比如我们在做频道上面，常常会鼓励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因为也是学戏剧的嘛，
是。
然后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喜乐心乃是良药。这一节经文蛮鼓励我们的，就是说喜乐其实它不是一个外面的感觉，我觉得是上帝已经给我们喜乐的条件，但是我们要选择我们要不要喜乐。当有从上帝来的喜乐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良药。这良药什么？它不只是医治我们可能真的身体的疾病，它其实更是医治我们心理的疾病。我们为什么会，我们的影片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初衷，很多人看我们影片也会觉得说，诶，很好笑很好笑很好笑，诶，怎么就哭了。对，就是他们觉得很开心，但是他后来又被就会被感动，对啊。那我觉得我们也想要传递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真的不是哇多好，可是我觉得因为有上帝让我们能够喜乐，以至于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生命的许多的挑战或是磨合或是难关。
那飞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嗯，没有，
没有。我觉得丈夫说的真的太棒了，
对，我就要尊荣他。
好哦，这就是今天的云彩飞扬，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一百种理想的威廉飞口夫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要索取实体的 CD 的话呢，你可以跟音如联络，因为我们已经把今天的见证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那么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很推荐你可以参加一个课程，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有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这个课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02-2754-1144， 或者你透过官网微信留下你的讯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在基督之声的官网 APP 微信还有在 Podcast 上面都有播出，所以希望你可以找到最适合你最方便的一个方式来收听云彩飞扬，然后能够听见许许多多美好充满正能量的这些生命故事，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舌头。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泪洒中的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